我们先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安定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谦卑的灵。主，愿意从你来宝座，让你直接领受主你的话语，你的启示。主，真是带领我们进入幔内，与你越过越亲。愿我们的生活，一生的生活都是一个幔内的生活，进入幔内，与你过隐藏的生活，才能出到营外做见证的生活。所以我们再次高举你的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交通第六章。我们特别讲到从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的末了，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基督徒属灵三段的经历里面最后的一段，就是与主面对面，与主联合，进入幔内的生活。那我们上次特别交通到从第四节到第九节，乃是一个活在幔内生活的人，主怎么称赞他，他是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他活在主的面前是这么的美丽，但是在仇敌的面前他是这么的威武，这么的得胜，好像展开旌旗的军队。而且他的眼目向着主是这么的专一隐藏，所以主因着他的眼目被征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那个专注的爱是一个得胜的爱。然后我们也看见他的头发，他的奉献，他的顺服，他安息在主的面前，他从主那里所领受所得着的，让他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他的美丽乃是显在那个丰满的生命而破碎的生命里面，所以在主的眼中他是这么的完全，他是主所独生所保爱的，每一个人看见他都称赞他，说他有福。所以这是一个幔内生活的人显在主的面前是这么的美丽，显在仇敌的面前是这么的威武。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我们要借着旧约跟新约实际来看到底什么是一个幔内的生活。我们特别提到我们很快的做一点复习，我们很快的提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没有立刻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乃是让他经过旷野来到西乃山，就在西乃山的当中他们停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西乃山上特别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颁布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会幕的建造。律法我们特别提到律法乃是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公义，他是圣洁，他是这么的完全。所以如果以色列的百姓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就要在万国中成为神的圣洁的国，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说我们也要圣洁，所以这是讲到律法，神的见证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知道律法事实上不是神的目的，那目的乃是在会幕上面，会幕乃是神真正的心意，就是神想要与他的百姓同住，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真正的目的。所以律法只是他的一个过程，借着律法，借着神的见证，把我们带进与神联合的这个阶段。所以整个会幕乃是讲到我们 怎么样与主联合的那一条道路。在外面，在外院，我们特别提到啊，第一个就是祭坛，它是一个铜祭坛啊，说到审判啊，所以任何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啊，必须要经过审判啊，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但是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祭坛呢是指着十字架说的啊。啊，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成功的救赎，所以我们得以称义，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祭坛所代表的。所以我们不仅我们自己蒙恩了，当我们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把人带到祭坛这里，让他有因着相信得蒙救赎，能够被称为义，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祭坛。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要进入圣所，必须是要祭司才能进去服侍，而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圣洁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啊。但是祭司在进入会幕前，他必须要经过洗濯盆啊，洗濯盆，他们在那里祭司要洗手洗脚，才能进会幕服侍啊。换句话说，我们真的要服侍神，你不能用世界的方法。你不能用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心意来侍奉，你必须要经过洗濯盆，啊，洗去从世界来的、从肉体来的污秽，我们才能够进入圣所，真正来服侍神。啊，那我们特别提到洗濯盆，乃是在会幕前面那些爱主的妇女们，他们把他们原来做装饰的铜镜，啊，奉献出来，啊，做成了铜的洗濯盆。这是他们的爱，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爱主的人，就让我们蒙了光照，他们是怎么样合神的心意，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亏欠，所以这是洗濯盆那个爱所给我们的光照。那洗濯盆里面的水呢，就代表生命，代表神的道，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所以呢，我们好洗净了，我们才能够好侍奉神。啊，今天很多我们的侍奉都是带着我们的肉体，带着我们自己的意识，啊，带着世界的方式来侍奉神。啊，但是真正一个侍奉神的祭司进入圣所之前，他要经过洗濯盆。啊，好，进入圣所以后，第一个我们看见就是金灯台。啊，因为在圣所里面没有亮光的。啊。在外院你有日光，但进入圣所没有光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金灯台点着以后就发光啊，使我们能够在服侍神的时候，同时呢，我们能够在光中行走，好像约翰一书啊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啊，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啊。如果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啊，就彼此相交。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进入圣所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主就是我们的光，啊，但主不仅是我们的光，我们看见旁边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啊，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有份于主的生命，因为这是他的身体，啊，为我们舍了，啊，那个上面的饼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在这里有金灯台，一方面看见这里有陈设饼的桌子，就说出了它不仅是我们的亮光，它也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它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我们的亮光。那金香炉呢，我们就看见乃是说到当那个香炉的香点着的时候，那个烟就往上冒。启示录解释，这就是圣徒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金香炉的服侍，就是说到了我们进入代祷的工作，与主同工来代祷。所以真正祭司在圣所的服侍侍奉，还不是外面的侍奉，真正祭司在圣所里的侍奉，乃是为着一个见证，要为着主发光，让我们的好行为被照射出来，成为这世界上的见证。而且呢，我们也要好像陈设主那个生命的荣耀，把主的生命发表出来。 然后与主同心代祷，所以这个是讲到圣所的侍奉。那最里面的就是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柜上有十恩座，座上有基路伯，就在基路伯的当中，神与摩西说话。换句话说，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与主有真正的交通与启示，因为主在这里特别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特别告诉摩西，他说我要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十恩座的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就在这个地方我要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七路伯之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换句话说，就在这个地方，在至圣所里面，我们与主面对面的交通，从主这里得启示。那但是很特别的，就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有一层很厚重的幔子，这个幔子乃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脸的细麻编织而成的然后用巧匠的手工在上面绣上基路伯。那大祭司呢，一年一次就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血带着香进入幔内为百姓祷告赎罪然后再退出来，所以一年只有一次。所以希伯来书就解释了这一段历史，他就说当用词解明，当头一层的帐幕人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所以，但是同时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这个幔子，他解释这个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换句话说，一面我们的主他能够面对神，只有他能够面对神，因为他是完全公义圣洁的所以当主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那父从天上几次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只有他可以面对神，他是如此的属天，像蓝色一样然后他是像紫色这么尊贵像红色这么荣耀然后他又是细麻脸成的，换句话他是这么的公义圣洁所以只有他可以来面对神。那其他的人呢，像我们这些人呢，就被他定了罪。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有基路伯在幔子的上面。因为当人犯罪以后，我们知道一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就有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换句话说呢，人要再回到生命树这里，你必须要满足神的公义圣洁跟荣耀就是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所代表的。那没有人可以进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满足，靠着自己满足神的荣耀、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所以基路伯挡在这里，我们进不去所以在约翰福音特别讲到当圣灵来的时候，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头一层的帐幕还存在的时候，至圣所的路没有办法显明，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人只能在外院，顶多到圣所但是呢，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他成了的时候，很奇妙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个幔子是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所以这条路称为又新又活的路，新是因为从来没有，以前没有这条路只有当我们的主完成了救赎，当他说成的时候这条路是新的，为我们开了活的路是因为他满了生命服侍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带我们进入幔内好，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进入幔内的事情，我们这是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旧约现在从新约我们来解释这个进入幔内的事情。我们看第六章我们从十八节看到二十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他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门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这边特别给我们看见第一个进入幔内的人乃是这个做先锋的耶稣，他是头一个，他是先锋，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只有他第一个为我们进入幔内，然后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那在这里特别提到两件不更改的事，我第十八节讲了这两件不更改的事，那就是前面在解释的。那主要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讲了神的启示。神十七节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神的启示是绝对不能更改的，神说话算的话，神说成就成，命立就立，神不需要启示的。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说神愿意为他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我们就是承受应许的人，他为了我们他启示为证，他不需要，照理讲启示是要指着比他自己大的启示，但是神指着自己启示，因为他是最大的。所以神的启示，神一启示就不会改变的。那还有一个不更改，就是他的旨意不会更改的，其实他不需要启示，他定了意他就不会更改。所以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了可以大的勉励，他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我们最近看到那么多恐怖的攻击，很可怕的啊！但是还有最可怕的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比这个更可怕啊！但是呢，在神的审判当中，神给我们预备了避难所啊，就是这个幔内啊，所以我们可以逃往这个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可以大的勉励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有这指望了啊，好像灵魂的锚啊。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个世界就好像有那么大的波浪，我们的灵魂就好像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个船在这个世界里面漂泊，是当浪来的时候你看很容易翻船的，但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在这么可怕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灵魂呢就好像这个锚啊，又坚固又牢靠，一直通入幔内。因为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你看真正进入幔内的人是我们的主，旧约的大祭司只是预表，所以这边主特别讲的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以前的大祭司呢是进去一年只有一次，进去以后就很快出来的，不能留在那边的。但是我们的主呢一进入幔内就成了永远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的主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那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只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救赎主，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或是有一些人知道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但是不知道大祭司在做什么。我们晓得圣经上很奇妙的就是说当你读到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呢，圣经上怎么讲呢？他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他坐下来了。为什么说他坐下来呢？因为他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但圣经上也提到我们的主他做大祭司的时候他是站着的， 他长远活着为我们在那里代求。所以说我们要认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否则的话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过。因为我们的主他站在那里，就说出了他在外为我们代求，在那里服侍我们，要把我们带入那个幔内，而且能够留在幔内与主面对面。这是主在做大祭司，在服侍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他说基本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常常失败灰心，但是圣经上希伯来书第七章特别告诉我们，这是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得以完全，而是靠着他，他是大祭司，天天在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呢？主已经进入幔内了，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我们也要靠着他进入幔内。所以在第十章就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啊，来看一下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我们从十九节开始看起啊，这段话就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了。他说：“弟兄们啊，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为什么以前大祭司要带着血进去呢？因为如果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现在呢，我们的主他因着他自己的流血带着这个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所以这幔子就裂开来了，这幔子呢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就解释了福音书里面为什么当主说成的时候断气了以后，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这幔子是他的身体啊，他从这个幔子经过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又讲了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治理，亲自在治理神的家，换句话说他在服侍我们，他在服侍我们，他不但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也知道我们常常不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他就来服侍我们，好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幔内。二十二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换句话说这里的心中的天良就指着我们的良心的亏欠，我们犯罪以后失败以后良心常常有控告，仇敌也控告我们，那现在呢良心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除去了污秽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现在呢当有的态度什么，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现在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可以进入幔内。你看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之前讲到雅歌的时候，我们一直讲到第六章才真这好像真正进入幔内，但事实上呢他这里告诉我们，你只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进入幔内过生活。那当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在幔内过生活的时候呢，你接下来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好多的工作，就把我们实际能够显出幔内生活的那个光景就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进入幔内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接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这工作呢就慢慢慢慢它的过程就好像我们从雅歌书第一章一直来到第六章那个过程当我们能够常常在幔内过生活的时候呢，你看这属灵的生命就长进得快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幔外 我们都没有曼内的生活，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这么的肤浅。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是那位大祭司，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那个大祭司在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的态度第一个就是必须要诚心。什么叫诚心呢？这里诚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真实的心，真心。你知道我们天然人就是充满了虚假，那在属灵的道路上呢，其实我们也属虚假，因为我们嘴巴常常讲，比如说我们要进入幔内，但我们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入幔内，而且我们也好像不是那么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我们的心不是这个这里所讲的诚心那个真心，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渴慕。那当你真的有这个心愿的时候呢，神能做工给我们，他能够给我把那个渴慕的心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要真心，你要认真，你要看重这件事情。我们的主已经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了，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进去，是不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真的渴慕的话呢，你就会来到主的面前。他是大祭司，他给我们开的这些要又新又活的路，不但是新的，也充满了生命，他要带我们进入。那第二个呢，讲到要充足的信心。那这里的充足的信心就不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那种出信，这里的信心呢，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所讲到那个信，就是信神是，并且信神赏赐。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但在原文就是信神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是十一章的第六节讲的。所以这是这里讲到充足的信心。换句话，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什么是神是呢？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他都是我们的供应，必须要相信，因为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他是恩典，他是复活，他是好牧人。凡你所缺少的任何事情他都是，他能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主之外寻求什么，他是我们一切的满足。你必须相信他是，相信他是也说到另外一件事，就他给我们的一切环境他都是对的，你必须要相信。当我们服下来的时候呢，这就相信他是，不仅相信他是呢，也相信他赏赐。换句话，你来到神的面前呢，他要赏赐你。他用什么赏赐你呢？不仅仅是祝福恩赐而已，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组织在你里面，他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是他的赏赐。所以到神面前来呢，必须信神是，且信他赏赐。所以你看见他是那位大祭司，他在服侍我们。我们只要存着真心，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就是进入幔内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幔内的生活呢？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幔内的生活乃是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活在人的面前，我们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好，我们必须要有见证，我们要活在人的面前。但是实际上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生活却是很可怜的生活。所以一个进入幔内的生活基本上它是一个隐藏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怎么样呢？他讲到当我们向着人的时候，就提到了施舍，对不对？你们施舍要怎么样呢？要在暗中行。你做善事你不能行在人的眼前，故意要得人的称赞。如果你要得了人的称赞呢，那你就得了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是要怎么样？要行在暗中。如果你在暗中行呢，你父在暗中查看就要报答你。所以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的生活就是一个隐藏的生活。 向着人呢，就讲到施舍这一部分，向着人呢，你看他是要隐藏施舍，那向着神呢，祷告，祷告要怎么样呢？要进入内室来祷告。所以你看，祷告不是在十字路口祷告，要叫人听见，要叫人称赞，乃是在内室，你父在暗中查看，就要报答你。那向着我们自己呢，我们进食，那进食了你要梳头洗脸，你不能让人家看见你在那里进食。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特别提到，我们不管向着人，向着神，向着自己，不管是施舍祷告或是进食，都要在暗中。所以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呢，在一个慢烈的生活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隐藏的生活。那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人的面前太多了，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太少了，这就说出了我们缺少慢烈的生活。所以一个慢烈的生活呢，是一个隐藏的生活。然后接下来也给我们看见，一个慢烈的生活来是一个什么，在光中的生活，因为神就是光嘛，神就是光，你不可能在神的面前 不蒙光照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是一个蒙光照的生活，一个在蒙光照的生活，不仅仅神的光光照我们，他的血洗净我们，不仅仅是洗净我们的罪，更是怎么样呢，在光中的生活来是对付我们的罪。所以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呢，是一个光中的生活，不仅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更让我们的罪受到对付，所以这是一个光中的生活。那神也是灵，所以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你不能凭着肉体来生活，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按着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带领，脱离肉体的辖制的生活。所以你看见这个都是慢烈的生活，在神面前的生活。那当然在神的真的是在神面前的生活，慢烈的生活乃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的生活，因为那是面对面的生活。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讲的，那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结果就变成主的 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讲到一个慢烈的生活，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当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生活。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个样的样子，但我们也不要灰心，因为神我们的主乃是那位大祭司，当我们真的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要过这种慢烈生活的时候呢，他就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那我们知道神是爱，你在神的面前，你的过的生活一定是处在爱中的生活，所以他接下来就给我们讲到了怎么样在爱里面生活。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二十三节开始看起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他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当你真的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不是我们可信，乃是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真的能够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他能帮助我们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他是信实的。然后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彼此相爱呢，就是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你看一个慢烈的生活虽然是非常个人的，但是慢烈的生活呢也是一个爱中的生活，在慢烈的生活的人呢，他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那接下来就讲到了，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劝人不要停止聚会，但事实上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包括了这个意思，但是这里讲的是更特别的，因为他这里讲到的说不要，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当时希伯来书它的背景，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的背景是向着那些从前是犹太教的人，后来因为信主的缘故，他们现在变成基督徒了。可是呢，当时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你如果是一个犹太教徒，你不会受逼迫，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呢，你要受逼迫。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呢，大致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因为受逼迫的缘故，他们就灰心，他们就想要回到犹太教的那个系统里面去。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离弃，你们不可以离弃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聚会。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不要再回到从前犹太教那种仪式传统教条式的聚会，你应该不要离弃我们原来这种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的聚会，回到那种犹太教式的传统的教条式的道理式的那种聚会。那今天呢，这句话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不可以再回到像犹太教甚至像基督教那种传统教条遗传式的那种聚会方式，你要回到那种单纯心灵诚实敬拜主的聚会。换句话说，在聚会的里面，你乃是向着主，与主有面对面的交通，而不是参加一个聚会，享受各样美好的音乐活动，听一听很好的道就回去了，那样的聚会，那样的聚会我们跟主没有直接的关系，乃是当你来到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呢，你的心乃是向着主的，你乃是用心灵和诚实在那里敬拜主，你与主在那里面对面的交通，在这种聚会里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们不可以停止，不可以离弃这样的一个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所以我们要彼此劝勉，回到与主那种直接面对面用心灵诚实敬拜的那样的聚会。为什么呢？因为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日子乃是主，指的主回来的日子，因为主已经快要回来了，我们不能够再落在这种传统教条式的里面，而外面的宗教活动里面，我们还是要回到与主面对面，进入幔内的生活，进入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所以一个真正住在幔内的人，才能够产生真实的圣所的侍奉跟外面的侍奉。所以我们只有进入幔内与主交通，我们才能够在圣所里面有那种合神心意的圣所的侍奉，跟在院外外院那种服侍人的侍奉。所以住在幔内的是我们时常的与主面对面相交，瞻仰他的荣美。所以这种生活呢，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光景里面，这个生活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进入要真的学习进入幔内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灰心啊，因为在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了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求把更好的就是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圣灵会在这里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寻求圣灵会帮助，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为什么？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是这位大祭司，他在服侍我们，所以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但的确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进入幔内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希伯来雅各书第六章的第十节，我们要继续讲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他进入幔内了嘛，他在那里生活了嘛那生活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就第六章的第十节那第十节这句话蛮特别的他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想我们都记得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也问过同样的话，对不对？记得吗？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所以你看见，那是第一阶段刚刚结束的时候，进入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问题。现在从第二个阶段进入第三个阶段了，又有一个问题。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的是谁呢？又来一个问题所以你就看见每一次当我们有了新的经历生命有了新的长进，蒙了神更大的恩典的时候就发现了有这么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来是圣灵借着人的口叫人注意这个女子这个跟随主的人他现在成了什么样的光景叫人注意，要人来羡慕他是这样的跟主联合这样的吸引人注意所以圣灵就特别好像借着人的口吻在问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第一句话就说那向外观看，为什么说他向外观看呢在原文的意思是他向前观看，为什么说他要向前观看呢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对不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六节第十三章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怎么讲呢？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人像保罗一样，他不是以为他得着了，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向着前观看，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这是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的光景。所以圣灵这个形容就是他向外观看，向前观看，如晨光发现如晨光发现，我们知道晨光乃是指着黎明的光现在是黎明的光，你知道黎明的光很特别因为黎明的光是什么？越照越明的，直到正午，对不对？是越来越明的。所以现在呢，它如晨光发现为什么特别提到它晨光发现呢？因为在前面有两处提到它有黑影，记不记得如果你看的话，第一处就是讲到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章的第二章的十七节你有没有看到第二章的十七节？当主呼召他往前的时候他那时候不愿意往前所以呢，主离开了，但是他怎么讲呢？他对主说：“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日影就表示他知道他跟主中间有黑影在所以他是盼望等到天气凉风黑影飞去的时候，不再有黑影的时候，希望主能够回来所以这是在 二章的第十七节，这是第一段的经历里面的。到了第四章第六节呢，这是在第二段经历里面又一个黑影。但他这时候已经进步了，他说他要往莫药山去和鲁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在那里他有了十字架的经历，但现在呢，他知道他不但有需要鲁香，需要莫药，他需要去莫药山去鲁香冈去，一直到一个地步呢，他因着十字架的对付，他能够经历更多的死，更多的复活，更多的莫药山鲁香冈，这个时候自然天起凉风日影就飞去了，他说这个时候他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又提到了凉风黑影。但现在到了第六章的第十节现在呢黑影过去了如晨光就发现了所以现在有晨光了，晨光发现不再有黑夜因为它越照越明所以现在是如晨光发现，然后呢美丽如月亮月亮的美是很特别的常常讲到月亮的美为什么说月亮的美很特别呢？因为月亮本身不发光以前我们看月亮都觉得月亮在发光但是真正科学家知道只有太阳在发光，月亮为什么会发光？月亮只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这里的美丽的是怎么样呢？乃是反照太阳的光，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太阳，它是公义的日头所以主的荣光在他身上反照出来了主的荣光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了然后他皎洁如日头，下面讲的皎洁如日头，皎洁如日头就是说他不但能够反射主的荣光，而且怎么样呢？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他这一段经历从晨光然后到美丽如月亮到皎洁如日头，就好像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讲的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你看月亮就是反照嘛，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像日头，荣上加荣，你看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就好像现在皎洁如日头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这个人呢，因着他不断的在幔内过生活他与主面对面就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美丽如月亮，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皎洁如日头。那我们也晓得有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在箴言第四章十八节箴言四章十八节，我想我早一讲你们都知道了因为就讲到，但义人的路怎么样呢？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真。所以你看见他本来像晨光出现嘛现在越照越明了，直到真皎洁如日头，这是义人的路所以这个幔内的生活呢，是义人的路所以他现在成为了这个世上的见证。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八十九篇这一段话我们比较不熟悉，我们看一下好了。诗篇八十九篇我们从三十五节开始看起好了诗篇八十九篇三十五节，我一次指责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是谁呢？就是我们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 因为这个大卫是值得主说的嘛，我们都是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这是讲到我们的主，也讲到我们，所以呢成为确实的见证。所以现在这个人呢，你看他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就像这边的如日之恒，又如月亮永远坚立。所以他现在成了地上黑暗中的人看得见的一个见证，所以他成为一个见证。那这也是我们在腓立比书常常读到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我想我们就不翻了，我们也很熟悉，在那边特别提到，他说你们就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什么呢，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讲到的。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人，他是 向前观看，如晨光发现，皎洁，你看他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然后现在接着说呢，威武怎么样呢，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现在是让人觉得可畏的那个得胜者，他胜了又要再胜。所以第十节圣灵就借着人来，别人来发出这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跟主如此的联合，所以他的外表彰显主的荣美的形象，被人羡慕，被仇敌畏惧，所以这个是你看在第十节告诉我们他那个光景。好了，到了雅各，我们再回到雅各第六章的十一节，雅各第六章十一节，然后他说话了，这个女子说话了，他说我下入何桃园，我下入何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所以他现在下入核桃园，那这个核桃园是谁呢，这个核桃园是单数，其实就指着他自己，他本来就是一个果园，那现在呢他成了核桃园。那核桃园跟一般的果园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知道这个核桃是有硬壳的，核桃的壳子是很硬的，所以这是一个硬壳的果子叫核桃，那这个核桃本身是复数，很多的核桃，说出了它的生命是这么丰盛，那这个核桃呢它壳子很硬是什么意思呢，就可以保存的很久，因为以前讲的这个花园，注重的就是它的花美丽，注重它的香味，但现在呢它不但有果子，而且是硬果子，核桃园，所以可以收藏很久的，可以保留很久的，所以现在它的生命能够这么持久，不会改变，这么坚硬，这么稳固，所以它现在成了多结果子的，因为很多果子嘛，核桃很多果子嘛，所以一方面他现在下入了核桃园，然后呢他也到谷中青绿的植物中要看，看什么呢，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他下到谷中，谷中就什么意思呢，谷中就是他谦卑他的自己，虽然他现在生命这么的丰富，但他仍然谦卑他的自己，去关心什么呢，这些青绿的植物，就是生命还很幼嫩的，看看他们葡萄有没有发芽，看看石榴有没有开花，换句话他降卑他的自己，关心那些生命幼稚的信徒，他们长进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看看他们有没有发芽，有没有开花，就是看他的属灵的生命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快要结果子了。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呢， 一定会爱而且关心神的儿女。所以进入幔内的生活并不是一个修道院式的生活，我们与世隔绝，乃是你进入幔内，但是我们稍后也要讲到他还要出到营外，他要去关心扶持爱护这些神的儿女他们属灵的光景，而不是批评论断。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下到谷中，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生命真的成熟的时候，一个真的成熟是一个谦卑的，我们讲过，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一个被破碎的他特点是谦卑，否则的话呢，我们知道太多了，我们就会批评，就会论断，所以他是下到谷中，他才是站在与人同等的地位上。所以你看见那些历代的圣徒，像但以理、耶利米，他们在为神的百姓祷告的时候，他们犯了罪，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说他们犯了罪，你们犯了罪，他向神说怎么样，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你。所以他还是站在一个代祷的地位上，他降卑他的自己，与百姓同等，他在谷中来关心、来爱护、来持守这些神儿女，他们属灵的光景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发芽，有没有开花，有没有进步，有没有结果子。好，六章十二节，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车中。所以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什么是尊长？尊长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尊贵的民，或是有王权的民，百姓有王权的百姓，也有翻译成甘心的民，甘心乐意，甘心的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我们就要需要看诗篇，诗篇110篇第三节，诗篇110篇第三节，诗篇110篇第三节特别讲到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所以这是甘心的民。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有一天主要回来掌权的，他的民、他的百姓、他的儿女都要以圣洁为装饰。但今天如果我们让他在我们 生命中掌权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是以圣洁为装饰，我们就愿意什么样，甘心牺牲自己，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甘心弃绝自己，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这是尊长。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第六章十二节什么意思呢？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第六雅各第六章，我们再回到第六章十二节，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就是说他因着他甘心弃绝自己，因着他完全顺服主，因着他让主在他生命中掌权，不知不觉他的心已经跑到尊长的车子里去了。换句话说，这是他在属灵的道路上是像坐在车子里面一样进步了这么快速，快速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以诺一样，以诺与神同行到有一天呢，神把他接去就不再是了，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直走一直走，好像就好像进入了历代那些得胜者的行列里面去了，所以不知不觉我的心把我放在这些尊长的车中。好，最后一节第六章十三节，他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炼跳舞的呢？所以这里这句话第六章十三节，它是两组的人在讲话，圣灵借着一般人发出了请求， 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因为他现在跑得这么快，一直属灵的生命一直往前，好像不回头了，所以呢，圣灵就借着一般人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让我们看看你。”所以借着一般人在那里请求，然后借着另外一般人呢，就后面讲的这一段话了，就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莲跳舞的呢？”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是两组人在讲话，回来，回来。就说出了他一直往前，就好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与主是这么在爱里面的联合，属灵的进步是这么的快，所以他们要叫他回来，好让人他们看看他，能够羡慕他。但这边特别提到他是谁呢？现在给了我们的名字，他叫苏拉密女。那我们都知道苏拉密跟所罗门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根的变化而成的，所以所罗门苏拉密是同一个字根，男性的就是所罗门，女性的就是苏拉密，就好像什么呢？基督跟基督徒一样，同一个字根，但是呢它是一个是基督，一个基督徒，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苏拉密女。那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平安的王，那苏拉密女呢，就是平安的后，平安之后。所以现在呢，你看他这个有个特点，就在他里面满了安息，满了平安。换句话说呢，他与神、与人、与自己、与环境，都充满了安息，充满了宁静，充满了和好，这是他的光景。所以人家称他是苏拉密女，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然后接下来圣灵又借着另外一班人给他们回应，给第一班人的回应：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莲跳舞的呢？马哈莲我们知道最早出现的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二节，当雅各离开他的舅父拉班之后，准备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以扫带了好多人，四百个人来面对着他，这时候呢，神的使者遇见他，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二节，神的使者遇见他，所以他就称那个地方叫马哈莲。马哈莲的意思就是有两班的军兵，他自己在地上有一队，天上还有天使陪着他，又有另外一队，所以是马哈莲。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马哈莲跳舞的呢，换句话说呢，从前他们在中东的地区，他们在那里跳舞，为什么要跳舞呢？每一次打胜仗都跳舞，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然后他们都上岸了，可是呢埃及的军兵全部葬身在海底里面，接下来他们怎么样呢？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这个女先知就带着他们跳舞，对吧？所以这讲了跳舞，跳舞就讲了得胜。你记得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时候，那些妇女就出来唱歌跳舞，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此大卫就惨了，就开始逃亡了，这都是跳舞就讲他们得胜，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这代表他们得胜的欢乐，他们得胜的欢乐在中东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在那里跳舞的时候，两排的人在那边，他们从两排的人中间跳舞，所以非常的欢乐，这是一个得胜的欢乐。所以这里呢，圣灵就借着另外一批人回应第一批人的话，但你们为什么观看马哈莲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莲跳舞的呢？没有错，他们在那里好像他是这么的荣耀，这么的尊贵，这么的属灵，一代的往前，他的确是带着得胜的荣耀让人欣赏，但是你们为什么这样欣赏呢？为什么只是看他羡慕了他呢？换句话说，你们应当效法他，效法他在属灵上的追求，与他一样往前，你不要光是观看热闹而已， 你要效法他在属灵的道上那样的追求，与他一样往前就好像什么，好像保罗说的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来世这一节就特别圣灵把用两班的人把他给衬托出来，他是这么的美丽尊贵荣耀，然后在鼓励那些羡慕他的人一起往前奔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第六章讲到那个幔内的生活。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来我想要继续交通那个，不但进入幔内，还要讲到出到营外的生活。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没有时间，我们留在下一次再交通。因为到了第七章就开始就进入了营外的生活不但有幔内的生活，有营外的生活。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历史历代你给我们看见这么多的榜样好像云彩围着我们，要鼓励我们往前。你不要我们光是观看这些人，好像观看马哈莲的在跳舞的人一样那是要我们不但羡慕他们，而且跟着他们一同往前而行让我们真是看见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主，让我们都能够跟随你说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牧羊，只要跟随羊群的脚中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往前，给我们有一颗诚心充足的信心能够随时的进入幔内。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这条路来是一条又行又活的路，充满生命的路，有我们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但进入幔内，也能够留在幔内过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说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你的祝福归给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